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各位，这话真是讽刺极了，也伤痛极了，也好玩极了。各位，整个这一章你们发现没有，在讲的就是声音和听。我们现在读到这里，就是有声音在一直喊，但没有人听，听也听错了，撒母耳也听错了，以利是唯一知道该怎么听的，但他神就不跟他讲。他在这里表达一件事，上帝的话在以色列人从祭司开始没有人听，所以到最后只有一个小孩子听，然后他要叫这个小孩子跟别人讲。事实上你再看看，各位，这话是叫撒母耳听的吗？耶和华没有跟撒母耳讲说，撒母耳，你每天早上要吃麦片哦，你每天要吃水果哦，撒母耳，你要怎样怎样，跟撒母耳都没有关系。你扫地的时候，那个角落常常都没有扫干净哦。根本耶和华不是在跟撒母耳讲话，耶和华是借着撒母耳要跟别人讲话，别人都不听了。最重要的是要跟以利讲，但我不要跟以利讲。我跟小孩子讲也不要跟你讲。然后上帝很生气，他说啊，他不是说我要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叫那些不听的人这次耳膜都被震破，我要很大声的说，因为我们都通常听不见就吼嘛，再听不见就再用扩大器嘛，再听不见就在你耳朵旁边叫嘛。耶和华都不这样了，他不说我在以色列中必发声，他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事。各位，那就恐怖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着过去几千年几万年对人说的话人不听，他再来的时候，各位，我们即使对圣经不熟悉也应该有个印象，他就会做事了，做事叫那些不听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了。当然那个时候来也有说，也有声音，号筒会吹响，但是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些已经很熟悉耶和华声音的人说的。哦，我会不是说一句话，我会行一件事。各位，行事应该不会叫人耳鸣的，但他就表示这件事这么大，传来传去，传到人都甚至吓坏了，好像被一个巨大的声音震撼住了。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件事实在也没有叫以色列人醒过来多少。各位，灾难不能叫我们醒过来的，我们醒过来是需要传扬上帝的话。所以教会里面平常没有传讲上帝的话，这我们常常就闻鸡起舞，闻这个世界的攻击而起舞，没有听神的话而起舞，没有听神的话而睡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然后都很紧张，然后又想对世界说一些话，又不把神的话跟他们讲，也跟我们自己讲，这世界怎么会听我们？教会就越来越像世界，然后就越来越被消灭，就跟这个以利时代的人一样。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其实何止是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耶和华指着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东西，耶和华指着宇宙的任何一件事情说的都会应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祝福，他的刑罚，他的警告，他的福音，他的律法， 通通会实现，没有一个智慧不实现。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罪人，包括悔改的信了耶稣的教会，我们还是常常轻慢上帝的话，我承认，但是就求主让我们不要轻慢了，一定会应验。而且他这一讲始终应验，一个字都不会漏掉。我曾告诉他必永远刑罚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各位，其实神都还给机会的，就是神常说这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是其实还有机会。神在找神人来跟以利警告的时候，之前更不要说了，在良心中的提醒警告的时候都还有希望。神说你再不听就会怎样怎样，你真的听了，哎，神好像还会自打嘴巴一样又赦免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尼尼微城了。耶和华不怕自打嘴巴，耶和华不怕羞辱自己，耶和华叫约拿说40天，再过40天你们完蛋，就他们悔改了，神就自打嘴巴，40天以后没有消灭他吗？各位，神永远不改变，这我们确知的。但是从我们人来看，我们真的需要知道一切都可能变动，我们有信心过去的错误就可以改得变成祝福，我们没有信心过去的祝福就可以变成一个咒诅，这两个是不冲突的。神的永不改变和一切都会有改变不冲突的，因为我们看不到神永不改变的计划，但我们看得到神给我们的警告提醒和安慰。好，所以他提醒过以利，最早的时候在良心中提醒，然后在百姓的话中提醒，然后神人来的时候提醒，然后现在在睡梦中提醒，借着撒母耳再来提醒他，其实继续还在提醒。就以利就是就算了，就没办法了。各位，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只能求主帮助了，我们希望都能够受教，主对我们讲的话安慰鼓励都能够有效。有的时候会生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靠着主。就我有的时候碰到有一些忧郁症的教会里面，我也失败过，有忧郁症我去看他，后来他还是自杀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看他了就加速他的自杀。当然我不要有罪恶感，要不然就是那真是麻烦了。就有的时候你要怎么提醒警告，不管是不是忧郁症了，我只在说，比如说有人有毒瘾或者怎么样，都很难戒掉，很难听进去上帝的话。各位，我并没有什么本事，我们只能继续的把上帝的话跟他讲，你就是要悔改。我们希望我们讲的话终能够怎么打动他，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你看以利他家就没有听，可是尼尼微城的人就听了。我们就是继续传讲吧，我们自己愿意听神的话。这里说奉献礼物永不得赎去，其实这里就是还是讲重话。我们的罪从来不是献礼物来赎去，我们的罪总是信靠上帝来赎去，只是赎罪祭是一个仪式，表示那种信心。15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这我就不知道撒母耳是不是真的睡了，他去到床上是一定的，他就把耶和华殿门开了。那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乖的孩子，这耶和华殿门如果不是他也没有人能够开。各位，我再提醒一下，你觉得以利该做什么？我觉得以利应该彻夜不眠呢，我觉得以利应该非常注意到撒母耳回去以后耶和华出现了没有，一出现他应该赶快跑过来跪下来，神啊怎样怎样，没有哎。我想他也睡不着，就是前面耶和华讲的话应该都实现了，包括就是他 非常的忧愁，他非常的他眼目干瘪，心中忧伤，这33节他一定是这样。各位，有些人为自己的错误眼目干瘪，心中忧伤是有的，但是你不能停在这里，甚至你应该早点从这里走出来。你眼目干瘪有什么用？你心中忧伤有什么用？你去信主才有用啊！你不要再为过去的事遗憾呢、难过了，怎么办呢？绝望了，到最后自杀。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好，以利什么事都没有做，我觉得他是一个绝望的人。就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你对你周围的人也要继续提醒他。他去开耶和华殿门，你看这个孩子也是聪明。下面这句话，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是不是说他们两个感情很好？以往曾经撒母耳会一大早跑过来跟以利讲，以利以利，或者我不知道他叫他是不是叫 daddy 或 grandpa， 我不知道他叫他什么。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你要不要知道什么梦？我梦见你怎样怎样怎样，我梦见我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他应该是懂事的，他跟以利就晚上这几次对话应该也是很亲切的，那他懂事，可是他这个事不敢讲，他没有跑过去，他不敢告诉以利。好，我们刚刚看过，这一次是真的以利呼唤撒母耳。啊，我儿撒母耳啊，跟他昨天晚上说我的儿一样，而且这个是很亲切的，他不是说我的儿，他也不是说撒母耳，他是说我儿撒母耳。我在想他是不是也真的把他当儿子，因为他自己两个儿子不像儿子。好，如果真的有这样情形，我们还是说当然难过会难过，但是也就壮士断腕嘛，那两个儿子要赶出去啊，那两个儿子可能甚至要就要处死啊，那都比你继续的悲哀要好，眼目干瘪，心中忧伤要好。撒母回答，我在这里，其实他当然知道什么事。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话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啊，这句话他在警告撒母耳。你看到他在警告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以利知道耶和华跟撒母耳说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很难听的话，所以他说你不要隐瞒不讲，他都知道嘛。各位，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人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再有什么新的启示了，圣经的启示就够清楚了，神在我们良心中提醒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连不信主人都会说这话，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公义圣洁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圣经了。世人常常没有这个信心，基督也常常没有，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有永远的慈爱和怜悯的，这我们需要知道，这我们需要更深的知道。愿他重重降罚于你，如果你隐瞒。这句话他不是在对自己说的吗？他不是把很多耶和华的话隐瞒了，没有提醒他的儿子吗？各位，如果我们不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是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必怨耶和华罚你罚我，耶和华必定降罚。也神对我们说话是要我们蒙恩，蒙恩是要我们分享这个恩典。好，撒母耳就讲了，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哭，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难过。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这个话呢，有一点像西西家听到他的子孙会被掳去的时候，他也说啊，愿神照他的旨意而行。这个话是可取还是不可取呢？照着你的旨意行，
我觉得是不可取，因为看起来很近前，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如果真还有信心，如果他没有哀莫大于心死，他应该对主还有信心的话，他说撒母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有力量去解决这问题，或者说甚至也许现在祷告耶和华很生气，他就去做，他就去跟他儿子讲，耶和华已经警告我，一定要把你们开除，或者你们一定该死。总之在这个时候，以利的答案不应该只是一个貌似近前的几句话。十八节到十九节中间有多少年我不知道，我们想如果有十年不为过，五年到十年不为过，五年到十年如果是撒母耳长大了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不是可以，已经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你同时也应该想以利和他的儿子好像就还是在那种错误的罪恶中进行。撒母耳也不能赶走以利的两个儿子，他没有这个权利，恐怕没有这个权利。那这也是我们又需要学习的。各位，包括保罗在提摩太好像后书里面跟提摩太讲，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谁谁谁怎么样，你要禁止他说这些异端异教的话。我看到那里就觉得，那保罗自己干嘛不禁止？为什么叫提摩太去禁止？我不知道，也许保罗后来是身在远的地方，当时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或者各位，其实一点也不难解，社会上家庭中你我教会里面有些明显的错误，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纠正，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纠正。哎，你不要觉得很稀奇，犹大偷那个钱耶稣也没有纠正的，就有些错误你现在听起来觉得那有错就改嘛，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在主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都需要对付，但有的时候对付的方式就只能跟他共存，你不能够去消灭他。撒母耳没办法消灭以利的两个儿子，但他可以做些什么事？他可以有耶和华的同在，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上帝话语的出口。我希望我讲这话不是给自己的懦弱找借口，因为我的教会、我的家、我自己，各位，包括我的错误，还有我儿女，还有我父母，或者是我妻子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也不能讲什么。就我们不是找借口，但就是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忍耐，不要把它想成说哎呀只要有主我们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很多时候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我们还是有主。好，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也很宝贵啊。我们也可以想象以利的话到后来是句句都落空，讲什么没什么用，对他儿子讲的没用，祷告上帝也不听，对神讲话对人讲话都不听啊，这是在很悲哀啊。但是我们想到的看到是正面的，从但到别是巴，从南到北哈，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啊，其实他也是祭司，但在这里讲先知，就先知的重要性慢慢显出来了，就是一个传讲上帝话的人，而不只是在执行一些祭祀宗教的仪式的人，说话的重要性越来越多。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那个显现跟漠视可能是有关系的，显现通常是Visual 的，是 video 的，那个默示通常是指 audio 的，是指声音的，是指话语的，但这两个放在一起可能是同时出现啊。但重要的还是那个话， 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你看整个这一章就是话语的传递和聆听。撒母耳尽心传了，很可能以利就没有尽心的在传。这个把话传遍以色列地，是他自己要去走，还是他派人去传，这我们都不知道了。不管怎么样，这是辛苦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不容易的。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军兵约有4000人。好，这个出去打仗，我们不能说有战争、有饥荒、有天灾、有人祸，就立刻想到说这是上帝在处罚我的什么罪恶。不过我们也不能说有战争、有饥荒、有艰难、有敌人，是跟罪恶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一个偶然。就是圣经里是讲到说，一个敬畏上帝的国或民，神让他是和平的，神让他是富足的，神也让他跟他的敌人能和好的。好，我说这话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很多敌人，就是我们一定犯罪了，不一定，也许就是你的正直。但是在这里应该有这个意思，非利士人会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没有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惹上帝的怒气。有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状况也会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越来越远离神，所以碰到艰难也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能讲得太直接，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能够这样说啊，人的罪恶和他的不幸是在我们眼睛中可以看到是正比的。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好，这里以色列的长老有一个很正确也很错误的神学。很正确就是他们应该使用约柜，或者说他们应该他们记得圣经上讲到说，约柜在以色列的军队前面行的时候让他们能得胜。最早的时候是民数记，应该民数记第十章，当约柜在旷野的时候起行的时候，他走在整个以色列人队伍的前面，当他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跟着后面，然后以色列人就说，耶和华愿你兴起使仇敌四散。当约柜出巡的时候，那就是上帝出巡，上帝出巡就会让仇敌四散。那这件事情最明显的就是耶利哥城的倒塌，耶利哥城倒塌不费一兵一卒，只要约柜在那里绕，以色列也跟着绕，然后听上帝的话发出喊声，耶利哥城墙就倒了。就是所以以色列有这个印象，我们去作战把约柜抬来，那就是上帝御驾亲征就会赢了。因为以色列的印象是这样，约柜就是上帝所坐的地方，就约柜不是一个约柜啊，约柜是上帝坐的地方，约柜是上帝的椅子啊。所以以色列人把约柜看得很重要，当约柜抬约柜的人一踩到约旦河，约旦河的水都会停下来的，因为上帝来了，他们就吓得停住了。好，约柜是很重要，神也这样实行过，所以他们想把约柜抬来很重要，很对，但他们又很错。因为你把约柜抬来想要就得胜，而不是对上帝有信心，而不是遵循上帝的话，而不是守约柜里面那个石板里面的约，那这叫迷信。各位，你心里不信靠上帝，你 把圣经放在你的车里，你的家里挂一块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你说这就可以去邪，这就是迷信。我们心中没有尊主为大，你家里放一万本圣经也不会平安。你心中不是尊主为大，你的墙上贴了耶稣是我家之主，一点都不会有平安。我们不相信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驱邪驱魔，包括物质的东西所写的字，那些字眼是重要的，是美好，那是上帝的话，但是我们需要心中真是尊主为大。在我们心里，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当然没有敬畏上帝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祭司没有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就只有一种迷信的观点。这个你在中世纪的时候，你在基督教，你在我们今天，我看教会很多的做法，我看都很像。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不起了，不是要说什么，但是就是一个例子。我现在很担心，现在很多教会都在教导说预言，那就跟这里差不多。你对上帝的话不看，在那里讲说一些胡说八道的话。然后我知道好几个大教会都是这样，那个小组长训练不叫你怎么传讲上帝的话，为人祷告，也是叫你怎么说预言，然后说灵不灵。那我们在训练鸡同志，那也没办法，那就看什么时候这种恶劣的结果、迷信的结果会有这个到我们中间了。他们很迷信啊，就这迷信有圣经的根据，把约柜抬来，上帝就来了。上帝抬来还怕他们不死不走，上帝真的来了，但上帝来是先管教一下自己的儿女。他们把他抬来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这里你也可以看哈，这里有三批人，一个是以色列的长老，另外一个是百姓，然后是何弗尼、非尼哈，就是祭司、百姓和长老都一起犯错。好，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撒母耳能够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撒母耳能够怎么禁止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抬到战场，或者说那是没有用的。我刚刚已经讲过，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事情就是这样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